我们今天仍然的来要看雅各书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好不好？我们还是一样，弟兄读单数，姐妹读双数。我们来把这七节来读一下。我们弟兄先开始。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亵渎你们所敬畏的尊名吗？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真的看到你话语是何等的丰富啊！你话语真的是何等的值得可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的心能够觉得真的意识到你话语真的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有生命，这么的有能力。主啊，以至于我们每一次来听到，我们每一次听到你的话，我们的心里面都是来被提醒，都是来被光照，也是都是的来被你的爱来激励。主啊，以至于我们过着一个生活是被你爱激励的生活，过着一个生活是被你恩典激励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是满有那生命喜乐和平安。主要帮助我们，主要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有些弟兄姐妹会说，你不是讲过了吗？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过一次然后呢，我后面继续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所以像刚才我祷告的一样，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有人会用一节的圣经里面一节的话讲了好久好久。所以你能想象一节的经文就那么几个字，但是可以讲到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讲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当雅各书的二章一到七节，这一次我们会分享，然后下周我们会分享八到十三节。那么这一次我有我的主题是不可偏待人。那有三个的方面我会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在第一节，就是讲到基督的门徒不可偏待人。所以在第一节，基督的门徒不可偏待人。在第二个部分的话，会讲到说什么叫做偏待人，雅各给我们解释何为偏待人，所以他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何为偏待人。所以这是第二章的第二到第四节。第三个方面会谈到的是解释雅各在解释什么为恶意的偏待人，所以是在第二章的五到七节。所以今天会讲这三个部分来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我们来看到第一节，雅各说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我就是信这位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英文版还有原文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里所说的是你们这些有基督信仰的人，就是你们这些有基督信仰的人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信靠，而是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已经有基督信仰的人。所以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所要说的话是对着基督徒说的，对着这些已经相信了主、已经跟随主的这些门徒说的。他不是对着外邦人说的，他也不是对着这世界上的人说的，他是对着这一些已经在主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说的。他说什么呢？当你看到这句话以中文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语气很重的一句话，就是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你会更加觉得那个语气是一种命令性的语气，比如说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做，你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他不是给我们一种口气说弟兄姐妹你不应该外貌待人呢、啊，或者他不是这样说，说弟兄姐妹我劝你们不要按着外貌待人哦，或者我觉得你们不要按着外貌待人哦，而是雅各很斩钉截铁的说，不要照着外貌待人，不要按着外貌待人。那整句话如果你读起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你就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当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命令性的语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很不服气，是不是？我觉得你凭什么这样讲我。我想当那些弟兄姐妹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也会说到，你凭什么这样讲我？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吗？你说的这样子，有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口气来对我们讲这个话呢？这个事情按照外貌待人有这么严重吗？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他觉得我没有外貌待人呢、啊，我对人很好的，我对人非常的有礼貌，我对人非常的有爱心，我对人非常的很友善的，我怎么会是一个外貌待人的人呢？所以雅各这几节，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开始，就是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外貌待人，我们是如何的外貌待人，然后呢，我们外貌待人有什么样的可怕的光景。好，我们要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外貌待人，按着外貌待人。按着外貌待人中文这样翻译，但是如果是希腊的原文的话，那个字根你把它拆出来的话，它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认同啊，接受脸孔或者外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脸孔跟外表。那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里面呢，就跟他一样差不多的字就是这样子。他那边讲到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翻利未记十九章第十五节里面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说，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然后呢，你不可以偏待穷人，你也不可以看重富人，你们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你的邻舍。那你的说到是你不可以偏待穷人，偏待，还有呢，你不可以看重富人。里面的这个意思就跟这个意思一样，就是你不可以看他的脸，你不可以接受他的脸，你不可以只是看他是富人你就偏向他，就是你审判的时候，他是穷人，你觉得你同情他，你同情穷人，你就去来偏袒穷人。所以这个是基本的意思。所以在整个原文里面说到什么呢？他说到是偏袒 的意思，或者是偏待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你也可以说是不可偏待人，你不可以偏待人。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不可偏待人。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哦，好像这是一个命令这样子啊，不可偏待人，就是不可偏待人。但是雅各在这里其实他用了一个是这个偏待是一个复数的名词，他在讲什么呢？他不是用一个动词，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活在各样的偏待的当中。这是雅各要准确表达的意思，他明确告诉我们不可偏待人，但是呢，他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活在一种偏待人的生活的生命的当中。第三个，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呢？是告诉我们说，你们活在各样的偏待人的当中。我们活在各样偏待人的当中。雅各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活在一种偏待人的光景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的，我甚至很清，我觉得很确信是，当这些弟兄姐妹听到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觉得我没有偏待人。那我们举一点点的例子，啊，但是我没有，想要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的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对号入座。如果发生在你身上，可能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什么叫偏待人？我们活在很多的偏待当中。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喜欢偏待人的一个社会和一个世界。我们在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像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当我生还没生孩子之前，我是很喜欢女孩子，我一直想生的是女孩子。我也跟神祷告，给我一个女孩子这样子，但是神没有啊，就给我两个男孩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很失望的。那第二个孩子，所有人都觉得是女孩子的时候，所有人就除了我儿子之外，那个大儿子之外是肯定是个男孩，肯定是个弟弟，所有人都觉得是女孩子。当我们最后一次去照那个 scan 的时候，那个人说是男孩。然后我们都很惊讶，真的吗？你确定？然后他那个已经很资历很深了，就很不屑的看着我们，就说肯定是男孩，你不要怀疑我这样子。我真的蛮失望。但是其实神后面就给我一个提醒，这个就是一个偏待，你是偏待男孩吗？偏待女孩吗？是不是？但是有没有人偏待男孩呢？也有。我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说的是基督徒。我们是偏待，有些人偏待，像我偏待女孩，有些人是喜欢男孩。第二个，常常我们会在国家上可能会，我想我们来到澳洲很多年了，但是我有时候听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怎么形容老外的？你怎么形容当地人的？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字，鬼字开头的那种说法？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偏待呢？但是我跟你讲，小心说这个话，因为很多老外听得懂，很多很多这些当地人，甚至我在说这个老外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妥，我一直改，我也一直怎么说，老外也不妥，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常常我们活在这种当中。接下来是，比如我的职业，我做护士，其实在澳洲是蛮受尊重的，是不是？那回中国的话，很多人就是啊，你做护士的这样子，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一种想法， 你们能够明白，如果你们是在大陆的话，你们能明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比较偏爱那一些比较追求、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甚至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不爱主，甚至是可能他软弱跌倒了，我们是不是有异样的眼光呢？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活在一个限制的里面，我们活在一些盲点的里面，我们也同样的需要雅各借着这一篇来教导我们。雅各说，你们不要偏待人，而且你们不要活在一个各样的偏待的环境里面，偏待的生命当中。所以当雅各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偏待人，或者不要活在这样的偏待当中的话，这个偏待人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概念。偏待人这样子好像是一个很比较很难定义的事情，但是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两个人来聚会。OK， 所以呢，一个人是戴着金戒指进来，穿着好衣服进来。他们是来到一个聚会的地方，是来到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那么第一个人进来是看起来是有钱人，因为他戴着金戒指，他穿着很好的衣服。第二个人呢，是看起来是穷人，因为他衣衫褴褛。雅各不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他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一些或者这个接待这两个人的身上。这些接待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态度，怎么样子的行为来接待这个富人跟这个穷人的？这个接待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接待这个有钱人呢？他说，请你坐在好位上。我想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上，想一想，从你出生到现在，你接受过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服务，无论是你去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去什么做什么接受到了一个服务，是很好的一个服务，人家把你奉为上宾，你是一个 VIP， 人家怎么样子热情招待你的那个场景，我想跟这个招待的人对待这个有钱人的态度，我想就非常的类似。他就可能把非常的温柔微笑的表情，一个得体的体态，然后呢亲切的言语，并在所有的可能聚会的人的注目下，然后呢把这个人带到前排，可能是前排，然后最好的位置坐下来。我想这样的服务好不好？你们觉得好不好？如果教会我们有人来有这样的服务，你觉得好不好？是很好的，是不是？所以雅各不是在批评我们要不要去接待这么好的接待的规格，他所要说的是什么？当这个人回来看到这个穷人之后，他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了，变了一样的面孔，不一样的面孔，刚才的这些的温柔微笑跟亲切，可能现在写在脸上的是不耐烦、轻视或者不屑。他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就直接告诉这个穷人说，你就站在那边，或者是没有地方站的时候，你就坐在我的脚凳旁边。你可以想象，这样是很羞辱人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斥责这个人，而且站着是没有座位的， 坐在地板上也是坐得不舒服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叫你站着听到，站一个小时左右听到，你觉得舒服吗？甚至他可能被安排一个到最不显眼的位置，最边缘的位置，那个时候可没有麦克风哦，没有这个哦，是很难听到的。雅各所要告诉的就是，这就叫偏待人，这就是偏待人。所以他给弟兄姐妹解释什么叫偏待人，这就是偏待人。所以圣经有很精妙的一个翻译，他说他们看重那有钱人，但是后面几节说到说而羞辱这个穷人。雅各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去尊重人，我们不可以去尊重这个富人，不可以让人家坐好位置，不可以提供很棒的服务，而是雅各所要表达的重点是，这样的一种接待是偏待人的接待，只看重有钱人，但是呢却轻视忽略了这个穷人，羞辱了这个穷人。有人觉得这个是雅各举的例子是他自己想象的，不是真实的事情，但是我想这样一个例子雅各放在这当中，他是要很真实的、很普遍的、很有代表性的来反映当时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接待的事情上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写信给的不是只是给一个教会，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教会的问题，他写信是给众多的教会，所以当时很多的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没有普遍性的话，他没必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的话，那么他举这个例子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这个恰恰的是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一个偏待人很鲜活的一个例子，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我刚才已经说到了，雅各讲这一段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而不是只是为着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些弟兄姐妹，而是为着我们。所以雅各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要嫌贫爱富，你们接待的时候要好好接待，有穷人来你们要好好对待他，没有穷人来有富人来你们要好好对待他。雅各不是只是讲这个层面而已，虽然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要记住那句话，刚才他说的是不可在各样的偏待人中，不能过一个偏待人的生活生命。所以我们虽然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例子上没有犯错，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偏待人了。所以我在想雅各为什么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像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是是不是代表他就没有其他例子呢？他也有很多其他例子，我想写都写不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就不是只是对着当时的弟兄姐妹来讲，也是对着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所以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活在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当中。为什么？他们在行为上已经偏待人， 已经很明显的来偏待人。而且在第二点，如果在另外的版本翻译的版本当中的话，这句话也可以说，这岂不是你们心里有了分别。所以当我们当这些弟兄姐妹去偏待人的时候，当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这句话说的是你们里面，你们心里面已经有了分别。所以当你们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对这些人有了分别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开始对这个人或者对这群人已经有了成见了，已经有了偏待的心了。所以在这个招待的人做出来这个偏待的举动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想着怎么样去做了。这个穷人他不需要去看重，这个富人他要好好的来招待。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心里面已经是这样想。然后呢，接下来他说的是用恶意来断定人。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那你其实有更好更一个翻译，就是他里面说到是成了一个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就是你当这样子去心里面这样去评断的话，就成了一个心怀恶意的一个审判官。审判官是什么？就是法官吗？所以你成了一个法官，审判人的一个法官。这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知道法庭上面是谁最大，法庭里面是谁最大，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那个澳洲的那个悉尼的那个那个警察博物馆，里面有个法庭，你们可以去有机会去看一看。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意在那个法官的位置上坐了一下，挺舒服的。你整个的那个法庭，你可以看到左边是谁，右边是谁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有个感觉，就是在里面你就是最大的。对面是犯人，旁边是律师、辩护席，然后呢被告席这样子。这你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你自己说了算，你决定赦免谁就赦免谁，你觉得判谁有罪谁就是有罪，你想要判他多重就判他多重。这个恰恰描述了这个偏待人的这样一个人他里面的光景。我觉得这个人是我喜爱的，我就多爱他一点。这个人不是我喜爱的，我讨厌的，那我就不喜欢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觉得这样的判断，这样的里面的这种论断是没有错的，你觉得你很对。所以这个说到意思是这个法官在里面做了判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因为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一段话是对的，基督徒说的，基督徒最大的，你里面最大的应该是谁？我里面，我问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最大的应该是谁？你心里面最大的，谁是要做王？谁在你们心里？谁在你心里面要做王？主要做王是不是？但这里雅各说到的是，你自己做了审判官，坐在审判席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接待人他就这样子，他没有认为这个是错的。而且呢，他也成了一个心怀恶意的审判官。你知道一个法官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一定要是公正公平，是不是？但这里说到是心怀恶意的，所以他这个法官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那如果你觉得一个不公正、不公平的法官来审一个案子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很多冤假错案是不是？会冤枉好人是不是？会偏袒富人啊、偏袒那些有罪的人是不是？那么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是这样光景的时候，当你是这样审判官在你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会不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呢？我们会不会冤枉人呢？我们会不会也去做伤害人的事情呢？我们也会不会做去做羞辱人的事情呢？那么雅各接下来在几节要来解释什么叫做带着恶意，所以这是第三段我要说到的是五节到第七节，解释何为带着恶意偏待人。按说到这个审判官他是带着恶意的，但是雅各用接下来几节来解释为什么是带着恶意。好，我们来啊，一起来读第五节，我们来记读一下。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所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OK， 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OK， 所以这里说到，他说请听，听爱的弟兄们，所以这里其实请听后面是有个冒号的，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信息，就是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然后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嘛。所以这里说到，给我们说到说几个方面的信息，他说到神拣选了一些的贫穷人，特别英文里面也有说这些贫穷人是地上物质缺乏的这些贫穷人，就是地上的这些穷人。然后第二个，神使他们成为，神他们使他们成为什么？神拣选了一些贫穷人，使他们成为信上的富足者，在信仰上他们是富足的。而且第二个的是，他们能够继承神的国，成为神国的一个继承者。还有第三，他们也是一群爱神的人。所以这些的穷人被神来拣选，神也让他们有这样的福气，是他们是爱神的，他们也在信上富足，也在国度上是成为继承人。我们今天真的没有时间来讲这一个但是呢，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宝贝这些贫穷人，神宝贝这些在地上物质上缺乏的贫穷人，神很爱他们，神给他们这样的福气。第二个，雅各用一个反问句，他说神岂不是，所以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知不知道神有这样的心意呢？神拣选给这些贫穷人有这样的福气呢？你们觉得神知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些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我想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也是贫穷人嘛，他们很多也是贫穷人被拣选的嘛，被神来拣选嘛。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明明知道神特别的怜悯贫穷人，给贫穷人这样的恩典，但是当这个贫穷人来到这当中的时候，接待的人却仍然的羞辱他。知道神给贫穷人这么大的福气，是他多宝贝的这些人的时候，但这接待人仍然的来羞辱这个贫穷人，他们仍然的来羞辱这么一位神所宝贵所爱的人。你想这个不是带着恶意是什么呢？第二个，他们可能自己也是因着贫穷，然后神给他们怜悯拣选他们， 他们也可能像穷人，他们领受了恩典，他们也看到神整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很多人都是很多的穷人来得救。所以雅各说到岂不是，所以雅各不是告诉他们一个新的消息说我告诉你们神是拣选，而是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知道的。所以这个是真的带着恶意，真的带着非常的恶意去来对待这些人，对待这些弟兄姐妹。第二个，第三点，你知道这个贫穷人，圣经在雅各这里说到说来羞辱这个贫穷人，特别指的是这个上面那个贫穷人。为什么？你知道当时没有社会的福利，当时也没有社会的救济，一个贫穷人他所要做的是每天要努力的工作，他才有饭吃。这个人他愿意空着一天的时间来聚会，你想他是不是真的是爱主，他真的愿意的来到当中，他愿意放下自己一天不去工作来敬畏敬拜主。可能那一天他没工资，他就要饿肚子，但是他仍然的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所以雅各说到是那个上面你们所羞辱的那个贫穷人，他是真正的信徒，真正爱主的人，但是你们羞辱他，你们带着恶意来羞辱他。所以他会说到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你们就是这样子羞辱贫穷人。接下来第六节后半部分到第七节，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这些富人欺压你们，告你们，然后呢亵渎你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在里面这个不是说他们自就是说他们之前对他们这样不好，然后现在对他们已经很好，不是，也不是说之前对他们很好现在对他们不好，不是，原文的那个词态是一直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些富人对他们这么的坏，这么的不友善，但是这些弟兄姐妹仍然的来要巴结他，仍然的来这个偏待他，这个不是带着恶意是什么呢？而且他们还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这里就说到落在怎么样一种可怕的属灵的光景里面，是非不分，然后呢善恶不分，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光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为什么要讲这样子呢？因为他要把我们最里面的那个最深的那个老我给挖出来，那么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可怕，我们里面那个老我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是多么容易的偏待人，好像我们里面是住着一个法官，我们来审判这一切，我们觉得还是对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我们的可怕，看到里面这个老肉体的可怕。但是我们要回到第一节，我们来重新读一下第一节。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雅各书二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你们有没有想一想，里面有个词很重要，就是荣耀，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雅各为什么用这样一个词呢？为什么不说你们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吗？你们来 来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人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他要说荣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明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真是一个不堪的罪人，是不是？我们真的很不堪，我们真的是很不好。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不好的人跟你一起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关系，是不是？他也不好，我也不好。但是如果这位荣耀的圣洁的主在你旁边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真的是很羞愧的事情，他这么的荣耀，但是我们就是这么的不堪。就像彼得他在打鱼完之后，他打上这么多鱼，他就告诉主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他能够感受到主的那种荣耀。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这位荣耀的主竟然愿意的来接纳我，接纳你。他不看到你是这么的不好，他就偏待你，他就觉得你不行，我不爱你，你不好，我不接纳你。这么荣耀的主耶稣，他仍然的愿意的来接纳我们，他没有偏待我们，他没有拒绝我们。所以当你看到你里面这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这么多黑暗需要被光照的地方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这位主，他仍然的愿意的接纳我们，仍然的愿意的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活在各样的偏袒中，不是只是一个命令说你不要去这样做，而是说当你感受到真的主的爱来愿意接纳你的时候，愿意也是不偏待你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爱，你就会看到别人是会不一样的。当你有这样爱的时候，你去发现别人有很多可爱的地方，那么我们里面的这些偏待，我们里面的这些很多的偏袒，很多里面的这些东西不公义的东西，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所以今天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雅各会讲到是蛮严肃的事情，就给我们一个严肃的看见我们是怎么样的光景，但是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是不是完全没有解法呢？是不是我就是这么的坏，然后我就不需要做什么呢？不是，真的靠着圣灵来帮助你。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会一直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会常常没有来解答，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这么多怎么做到？我们来读一节经文，也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在雅各书第一章的一章的17节18节，雅各书的一章17、18节。好，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雅各书一章17、18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18节，他照自己的旨意来生了我们。好，这位神生了你。好，我们的有个姐妹要生产，神生了你。然后我们问问这个姐妹，如果你生了孩子之后，你生了他，你就把孩子丢在让他自生自灭吗？会不会？不会。 你仍然呢会来爱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是不是？那么这是神的谁的工作？神的工作。神，你在主里面已经得救了，重生了，神不会不要你的，神也不会不顾你的，所以神会为你负责任的。 OK， 接下来怎么做呢？不是要去怎么做，而是要去听神叫你怎么做。所以第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都是从上面而来的。你生命的改变从神而来的，你知道错，你有问题，也是从神而来的，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神借着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去胜过。所以不是我们去做的，如果你去做的话，我觉得你很厉害，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而且你也不一定做得到，而是我们要顺从圣灵去做。所以当你问到怎么做，其实不需要做，但是也需要做，但是做的方式不一样。你凭着你自己啊，我今天听了这个道，我去不偏待人，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听了今天的道，神光照你了，叫你在一些事情上去学习，不要去对这个人对那个人怎么样子，神会给你很大的工作的。所以现在我举那个例子，现在我不奢求我有女儿了，因为神光照我说，你这是偏待人了，你干嘛不喜欢你的儿子，我给你儿子，你要好好爱他，这样子是啊。所以你心里面被提醒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谦卑的来依靠神，来顺从圣灵，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好，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继续的光照提醒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摊在你的敞开在你的面前，看到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常常的被你提醒和归正。主要带领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来提醒，也让我们真的是不活在偏待人的当中我们真活在一个偏待人的世界，我们很难避免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我们真的能够清清节节，也真的能够来学这样的功课。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